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2年8月1号，今天我们再次迎来我们的两位老朋友，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亚光好。
小南好。博洋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第二位嘉宾是我们这个西雅图生物科技界的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博洋好。
小南好。亚光好。听众朋友们好。
过去一个星期西雅图高温啊，你们都在西雅图待着没找一个地方避暑去？
没有。
西雅图的高温和别的地方没法比，就是我们这高温就是31、32度就是高温了，是吧？
和北京的温度没法比啊，这在北京的不算没事情。
对，到用北京，我打电话说家里说是北京叫桑拿天，就是浑身都跟在桑拿洗桑拿似的。
那是，那要跟南方的一些州也是没法比，佛罗里达是吧？德州，
对，
亚利桑那。新墨西哥，那就是100度以上都是正常。今天8月1号啊，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你们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啊，95周年，今年是吧？
是中国大陆的建军节，是当初是1927年8月1号吧？这个。中国共产党在南昌组织了这个南昌暴动起义，策动了一部分这个部队，拿起枪杆子造反了，这个算是后来就定为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那么今天呢，正好也是考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时候到了。这个现在已经是我们这边是8月1号，这个北京时间已经是8月2号的下午2点了吧？
对，
还有7到9个小时，这个美国众议院议长 Pelosi 可能就会在台北降落。这个中国官方发言人、外交部和国防部的发言人都提出了对这个 Nancy Pelosi 的这个窜台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和这个反对，这个不允许，就不允许他来。那来了会有这个严重后果，这就让很多人都担心，就是说会不会真的就是发射导弹把他打下来。因为这个好像那个有一位胡专家说是好像就可以把它击落，就是先拦截不起来就把它击落。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代表了这个官方的意见呢，通过他把这个话透出来呢，还是说他自己就是这个说话说得高兴，就是反正怎么说怎么痛快就怎么说。总之是一个比较微妙而且危险的时刻，有的时候国际大事件是因为小的擦枪走火造成的，比如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两位嘉宾觉得危险大不大？
危险肯定是比一星期以前大，但是说擦枪走火了，好像这可能性还是不大，应该是低于50%。我是感觉就是说，这次呢 ，Nancy Pelosi 他自己说他要去访问。也许并不是他像他表面说的是他自己想去，现在后面可能大家都商量好了，跟美国白宫、国防部什么这个参众两院都商量好了他要去，就是说他是自己去啊。这件事情肯定对中国政府、对中国大陆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啊， 可是中国大陆的应对，我觉得应对的非常的不好。这这么讲，这件事情本来不是好事，你当政府，你当最高领导人，你不能可能天天都碰到好事。甭说你是最高领导人，你就是咱们一般老百姓，咱们一般人哪能天天都碰到好事？你碰到不好的事的时候，你怎么处理，才看出你的水平。我个人认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中国国防部的发言人，甚至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张军今天的发言，都是一个威胁的口气，而且话说的不留余地，啊，就是说说的很非常狠，有点给我感觉有点像是那种就泼皮，要打架之前我先放话放狠话，北京街头那混子打架之前放狠话这样子。你放狠话，你真能打吗？你可能不敢，你不打了，你放狠话干什么？所以我觉得应这件事情本身可能对中国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可是你的应对，使你把这件事情不好的事情变得更加的不好，对你更加不利。我是简单先说这么一看。
郭阳，
对，我同意亚光说的，这件事情怎么说呢？如果说最开始是佩洛西他自己的一个个人的行为，但是呢，到最后可以说这个已经是美国政府的表态。支持他了，包括像美国那个国家安全战略委员会的联络员科比，今天他说了，拜登政府支持佩洛西去，就是今天说的，这是，然后像这是 CNN 报道的，完了像那个今天刚才我看一个短视频嘛，就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他也说了，首先他倒说了一句，就是说这是他是国会嘛，这是他自己国会的行为，但是。中国政府也不要把这件事情升级，如果呢升级以后有什么一些后果呢，那中国政府要承担这些后果。所以到最后这个时刻，美国政府已经表明了态度，支持佩洛西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像亚光刚才说的非常对，实际上这还是中国最早的时候把这件事情就是实际上可以化小的一件事情，把这件事情给激化成现在这种状况。所以包括像国防部说什么我们绝不会坐视不管啊什么，就这种情况。所以现在我觉得中国政府倒是有些尴尬了，到底怎么要做出一些什么，像刚才小南说的，比如说胡锡进说了可以伴飞进入那个台湾岛上空，那美国空军能允许你伴飞吗？而且你飞到台湾岛的上空，那台湾的空军怎么办？他要做出反应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些所谓的这些媒体人士，反而他把这件事情没起好作用，包括司马南说我借这个机会占领那个澎湖列岛什么的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有点骑虎难下，其实刚开始就应该中国就应该政府就把它定位成这是佩洛西自个人行为，所以谴责，但是不要采取什么措施。
对对，哎，博洋，我很同意博洋说，这件事情开始，你知道这件事情对你不利，你就要权衡，你怎么样应对这件事情是不好的事，你怎么处理这件事情？这个处理水平看处理的方法手段，看处理的水平高低。最差的处理方法就是现在这种方法，哎，咱们过小南你说了8-9个小时以后，他如果不打，也不办飞，也就他也落地了，也访问了，也走了，你就是最糟糕的结果，就是你现在弄成这样。对吧，小南，博洋刚才说的非常赞成。你这件事情开始的时候，如果你做棋盘推演，认为这件事情对你中国政府是中国不利的，那你就不要大声声张的事儿。你以为你下定了把这下定，你这个他自己的基本算盘啊，最高决策人，我这基本算盘就是我大声喊，我从外交部开始出来说，我国防部出来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言人出来说，我要把你们吓住。你万一吓不怎么办？你这什么水平了？你去判断，我说水平太差。
嗯，
开始不如不吭声，不吭声就是定义的，就是你个人行为，我淡化你，我忽视你，我蔑视你，这种
没错，
要比你现在这个方法处理方法要好得多。
对，
是的，两个事儿我说一下，一个亚光说 Nancy Pelosi 的窜访台湾不是他个人行为，就是表面上他说啊是他自己要去，实际上。就是说像你说的可能是美国政府内部的一个运作商量好的，因为真的美国政府要不支持他去的话，军方我不给你派运输机啊，我找各种借口，是不是啊？我现在是你是坐的美国军方的飞机去， 你说个人，那我个人要去个地方，美国军方会给我派飞机吗？你即使国会这个议员也不会给你派，是吧？你看闺女去，你说我给你，你又不是总统，总统可以做这个，是吧？空军一号，但是国会议员，你就是说你去，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呢，确实可能是有一个来试探中国大陆底线的一个计划在这儿。博洋刚才讲到就是说半飞的问题，这个就是说可能半飞，是吧？这是谁提出来的？胡锡进还是谁说半飞？我觉得半飞这个，如果你真要半飞的话，其实更尴尬，是吧？你这他不但有美国空军，还有中国空军也跟着一块儿护送美国这个参议员进入台湾。你说这个，你说你要打了，那还是一回事。你不打，你半飞飞上又飞回来了，那不是更丢脸吗？是吧？你看这个美国人待遇就是高，你看我们也派空军去保护他。但是刚才博洋有一句话我觉得是很重要，叫骑虎难下，这个虎本来不应该跳上去的，你就看着老虎来了你就绕着它走，你跳上去假装要打它，结果骑上去下不来了，这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儿？骑在老虎背上的这个人现在应该怎么做，会怎么做？你们觉得他会怎么做？他真有可能就跟老虎拼死打。
对，
考虑到中国大陆的形势，考虑到现在的某些这个情况，因为大陆的内幕我们不知道，特别是高层的内幕不知道，也可能高层掐得正厉害呢，也可能某些人已经感觉到自己的位置有点受到威胁了，在即将召开的某次代表大会上也可能会面临一种挑战，在这种情况下，这不是一个天赐良机吗？
那你打更，
也许国防部、外交部、中国驻联合国的这个代表，所有的讲话都是获得高层的指示，
肯定
就是要把话说绝，说绝了我们就下不了台，下不了台我们就得跟你干，哪怕做一些动作，比如说，不敢把他飞机打下来，我敢打台湾啊，我敢打自己人呢、啊，我不敢打美国人，我不敢打中国人吗？是吧？打金门，打澎湖，
对，拿下澎湖，
你也怎么办？是不是？所以呢，我觉得动手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他现在小南，你刚才说这个事情是这样，我看的报纸上，电视上讲说，美国军方、美国情报军方人士和情报人士都认为，观察说，中国军方目前没有要动手打仗的这个准备。打仗你甭说打金门，你打什么？打一个什么地方？你得有人调动部队。他不可能说你原来的地儿就起来就打起来，这不可能的，总要都要准备下来，所以没有任何迹象调动部队有这个前期准备，这个没有。你想想，俄国侵略乌克兰之前，美国政府拜登，警告，那是他看着的，就是你们得调动部队，准备了部队的人去了，粮草弹药都准备好了要打，这所以他敢发这个东西。那目前来听到消息讲说是，美国的军方和情报人士一致认为，没有中国军方没有调动我做战争准备这种迹象，所以动手真打起来，打说台湾拿一澎湖，拿一金门，这个可能性应该是不大，我觉得应该是不大吧。
对，美国军方按理来说，或者说情报界按理来说能力应该很强的，但是我也想起当年朝鲜战争的时候，中国军队忽然出现在朝鲜境内的时候，美国人也是吓了一跳，觉得怎么一下冒出来几十万军队，就是说我要真的不想让你知道，他还是有各种办法的，他夜晚调动啊，或者通过什么其他的一些方式啊，不知道了。这个我觉得我们也不要过于迷信美国这个情报部门的这个能力，我觉得有时候他们也是经常在很多地方啊，美国情报部门也经常叫什么掉链子，
这是肯定的。小南，我是这么看，你说现在要开二十大，这是现在来说中国是头等大事，今年2022年头等大事，一等一大事，对吧？
对。
那想开这种大会之前，你说是弄得乱哄哄的打起来了好，还是比较平稳的过渡的好？对于连任来说肯定是平稳过渡，没声，没有没什么反响。
二十大可以推迟啊，二十大可以推迟开， 一旦打仗了可以宣布军管，一旦军管了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里，而且二十大我可以推迟个5到8年，是不是？九大推迟了多长时间？我们文革的时候开了啥了？
现在
就是要乱中取胜，就是要通过天下大乱，
这是有可能，这是有可能。我看到他现在在这个，在这个前两天电视放，这个凤凰卫视放的，他开这个中央省部级干部什么学习部是20大的一个什么什么一个报告会，他讲强调是斗争哲学，要斗争。OK， 我听了，我说跟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跟那个老毛那讲话很像，斗争哲学啊。那时候最有名的话，6亿人口不斗行吗？对不对？那是最有名的，我们从小都听过这话，对吧？
是啊，是啊。
本来不要的，6亿人口不斗行吗？好家伙，现在是，14亿人口也是，你不斗不行，斗吧，行，斗。
对。
有可能，小南你说的，我是觉得有可能，但是我还是出于比较善良的一样，希望他不要这么愚蠢，不要这么胡搞嘛，斗什么斗，打什么打？
大家都希望这样，大家都希望这样，是吧？这个他要飞去就飞去，你是为这个事儿就打得生灵涂炭的，这个没有必要。这个你如果说是吧？有什么事儿还是要说到底，你还是要靠这个实力，最后让人家来服你。这个实力包括硬实力，也包括软实力，包括你自己是不是在是吧？当代文明社会中间你处于一个什么地位，这都很重要。
对，如果说前几天还是大家还猜测，就是佩洛西到底要不要访问台湾，到今天已经可以说是肯定了 ，CNN 也报道了，所以说中国国防部说的绝不会坐视不管，像这类的话，我觉得真是像刚才亚光说的，真是很挺危险的。这种情况，咱们可能还真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严重的情况，所以像小南说的，7到9个小时就要见分晓，所以希望没有什么严重的冲突吧，不会引起中美关系的，或者包括台湾引起战争。
对，
你看这个中国现在外交部发言人、国防部发言人，这个联合国这个代表的这发言人说法，我感觉跟北朝鲜水平一样，就应对方法跟北朝鲜一样，就是威胁别人。
对，
你这个北朝鲜从来不会好话，从来你听北朝鲜人说话从来没有好好跟你说话的，就这种人，你说你要是你这种说法方式跟你说话，要是之后是你公司，同样是你公司同事，你非常讨厌这人。
对
啊，小男是你邻居，这么老跟他们跟你说话，你也很讨厌，就你凭什么老威胁我？你动不动就妈不行，我打你，你凭什么你老动不动打人？所以你现在外交部这些发言人的说法，对这次佩洛西这个事情他的反应，我觉得水平降的跟北朝鲜那些人一个水平，很差。动还要动不动讲说我要显大国规范、大国什么风范，你这是大国风范做法吗？
我说点这个意见，就是说这个我老是看大家都在这个去踩这些发言人。这发言人实际上他说的不是他自己想说的吧？这都是上面让他怎么说他怎么说吧？
对呀，肯定是。
但是他那个态度，
他那个态度，你觉得他应该特别笑嘻嘻的说：“你们来，叫你们有去无回。”是这样子说吗？应该，哎，他必须那说严肃的时候就得严肃。
是他那个一贯的对那个记者的那种蔑视态度，实在是有损于一个大国的发言人。
就主要他太不他按照这个这边说法是太不 professional 了，
对，
是这个老是这个就是个人的那种，可能他个人的性格上有一些啊，就是这流露出来了，他没有这种作为一个
有
是吧现代化大国的一种国家
对
外交部的这种是吧一个最基本的标准吧，不要说谈什么风采了。
对。
好，我们现在听一下广告，然后我们再回来。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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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播10周年。
只有当我们每个人开车时都不分心的时候，我们的道路才是最安全的。正如惊现的司机所知，93%的人认为司机在开车时发短信会对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 现在巡警正在对开车时使用手机的人进行巡查，所以为保证您开车安全，请将您的手机设置为开车免打扰状态，或将其放在够不到的地方。让我们齐心协力保持道路安全，开车时请别碰手机。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2年8月1号。今天是一个有可能出现重大历史事件的日子。那么刚才两位嘉宾，这个亚光和博洋都表示，就是他们觉得就是中国大陆要动手的可能性比较小。我也是这样的希望。但是刚才啊，亚光、博洋，我其实还有一点我没讲，就是说中国大陆的决策呢，现在基本上是一个人决策，是吧？最高决策，这个人的个性有很大的关系，就是说我们要看这个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个性，他是比较现实主义的，这个觉得有麻烦我就让了，算了。从疫情这件事上来看，就说我们现在中国大陆这个领导人呢，他是一个比较，
对，
说好听的是执着，说不好听就是比较固执。这有些事儿吧，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我也不知道怎么，他就是不改变决定，而且坚持自己的决定。如果是这样一个个性呢，那在台湾这件事呢，就真的有可能，就是就打啊，谁怕谁啊？这个谁怕谁是他刚上台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啊，谁怕谁啊？这也是北京干部子弟特爱说的一句话，谁怕谁啊？打压了，
这
我打你怎么了？你能把我怎么样？
对对对，
是吧？
他如果这个账算不明白，我看他就是白混了，因为这个打的后果可能对他来说，对别人来说，对他后果最严重。对他个人的负面影响是最大的，这个账应该自己要算得清楚，别人都想，就他一。
但是你要想到有十几亿，
对，但是如果他是
中国人民站在他的背后
啊，对，那都在说，如果二杆子这个劲儿上来，这个轴劲儿上来说，我就非要打，那你谁也拦不住。他这样做了很多次了，很多事儿，香港就这么干了一把，对吧？干的事，但是这个人做出来
就是在大家以为他不会这样子干，不可能吧？这个太违反常识了。哎，
他
就是发生了，
对对，他是干的。这个疫情也好，这个什么防疫也好，香港都这样。对
对，
但是呢，这人做事还也经常是虎头蛇尾。你看这雄安计划，千年大计，雄安东西最后也是泡汤了，就乱泡汤的事儿，就是虎头蛇尾的事做的也太多了。所以，如果是这事不了了之，我看也符合他性格，他也就这样。
对，我完全同意你们两个说法，确实是这个人的个人意志，这个，比如说几年前的时候，当时修宪，国家主席任期，改把国家主席任期给改了，所以当时我们都很震惊啊，觉得这怎么能做出来呢？实际上就是做出来了，包括刚才你们提到的香港的这种情况，国安法呀、什么的，确实是很有可能，一个人的意志会把这个国家引向深渊，都有很有可能。
是啊，我们希望这件事儿是不会发展的那么严重吧。是，但是有的时候真的骑虎难下，下不去了。你下去了，因为你想一下，这么多人，这么多狠话都说出去了， 是吧？严重后果，这后果最后就没啥后果没有不行吧？怎么制造也得制造点后果出来。
那后果打台湾嘛，跟台湾人过不去，大概跟 Nancy Pelosi 过不去。
你等 Nancy 走了再打吗？
啊，这弄的动静是，我想在 Nancy Pelosi 走以后，他直接跟 Nancy Pelosi 让他过不去，这个事情好像
对，
那就太严重的问题，因为你性质太严重了，所以性质严重对他来说不在乎。关键这个账算得清楚，这种事情弄了以后呢，对于你是最不利，别人的不利都差一些。如果这个账算不清，自己算不清，就白混了。
嗯，
所以你这个事情呢，你有出气出去算了吧，反正你肯定要出气，出去你找台湾出气了算了，台湾倒霉呗。
嗯，
碰了你这样的人倒霉呗，就像香港人碰了你就倒霉嘛，只能说只是倒霉，没辙。
行，我们希望明天早上一觉醒来的时候天下太平，这一切都安然无恙，就是没有炸弹扔来扔去的，这个也没有导弹发射出去。我们换一个稍微轻松点的话题，我们这个美国总统拜登先生这个好像又 test positive， 就是他前一段时间这个新冠检测是这个阳了，然后过了几天好了是吧？
5天，嗯，
5天好了，然后呢，这两天说又阳了，这哎，博阳这个他这个没有免疫力吗？刚得过，还是说这个测试方面有点问题？
嗯，应该说你刚才说的第一句话是对的，就是免疫力实际上就是说得感染以后7到10天才能真正建立起来，像他这个、他这个就是说还是在短期嘛，而且他。
哦，
他主要是服用了这个辉瑞的那个 Paxlovid 的那个，就那个所谓的唯一的能够治新冠的这个药，这个药大概有20%的几率，就是说反阳，就是说还是不仅是他了，包括前一段时间那个 Fauci 那个传染病研究所所长 Fauci 他也是反阳，所以这种情况还算正常，还算正，而且你看，毕竟，包括疫苗和服用这个药物还是能够。就是说减少重症，所以还是都是有效的，他这种反阳的现象应该算正常。
嗯，是的，还有几个月拜登就80了呀那么这样子阴阴阳阳阳阳阴阴的好像没什么大事儿，是吧？他自己说感觉也不错，没问题。
对，他说
由此我这个引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这个拜登这个身上发生的这个现象，我们能不能就此说这个其实这个 Omicron 或者就是说新冠吧，这个疫情基本上已经转成这个流感了，
流感类型的啊，
流感就是一场流感了，现在就是
可以，
因为现在好像感染的人很多，过去一个多月，你记得我们以前做节目的时候我老说，哎，你们周围谁得新冠？
现在都得了，
好像大家都说没有啊，找不到。这过去一个月，我这问一个，哎，我也感染了，他也感染了，大家好像都纷纷的，好像谁不感染谁
对，
没什么资格这个在社会上混了。
对，
还真是
都感染了，也都没事了，这个不就是？
对呀、啊啊，你说的这儿就是说，
在这种情况下，那个比较倔的那个人，他还在要搞清零，说这个你就是真的
不可理喻，不可理喻。嗯，
对呀、啊。
嗯，
哎，博洋，我在
国内好多地方还是要什么检测核酸，
对，
是吧？过两天就再检测一下。
对，
那个小南你说的很对，咱们节目做了这2年多了，这一直在说这前面、
啊、
前两年日本谁得了，很少听说人得，对吧？认识的人没有。哎，最近我跟你说，我女儿得了，儿子也得了，他们都就很快就好了，一星期就好了。我女儿还没得病呢，2、3天，
我
你也得了
啊？我躺了3天呢。就是感冒，完全感冒。
对，
那就是我听
我周边的朋友几乎全得了，
是吧？我的朋友也是几乎
全得
了。对，
我还没有
挨个的
是博洋，
而且、这个、
我们家除了我都得了，我们家除了我都得了。
哎，
我还没，
你怎么没得呢？
不是，有可能
你一家人在一起，那这个东西也很难那个的。
不像我们家也有的亲戚也是，高烧。家里像我弟弟的那孩子高烧，但是呢他母亲都没事儿，跟就还是跟打疫苗啊或者注意还是有关系，就是隔离还是有关系
啊。这你比较注意，
嗯，
他们就是说像我女儿得了，她也没有吃任何药，就在家休息， 小南，你吃药了吗？
啥也没吃，这哪有药？我就是喝点水，我连泰坦都没吃，因为烧也不高嘛，就是38度左右。就是典型的感冒症状，它就是是吧？
上呼吸道，
哎，然后嗓子这儿就上呼吸道，咳嗽，然后那个头疼，浑身酸痛，发烧，那明显发烧就是38度。
对，波阳是不是像小南说的，这就是一个流感的现象，就越来越像流感，
对
是吧？就
对，
他已经不往肺里走，他就是上呼吸道，在上面嗓子这儿停着了，往下走了，
对，
对，
往下走，所以人没有生命危险。
对，
所以其实美国现在基本上就是我看 CDC 还在说啊，其实还是应该戴口罩，人多的地方。
对，
然后如果测试阳性了，还是应该隔离。如果有症状，还是不应该见人。那个一直这个，然后就现在很多人问呢，因为太多了。大家都纷纷的中招，然后有的症状有的没症状，有的症状重，有的症状轻。那到底应该怎么一个这个 guideline？ 好像我今天听广播说，那个 CDC 的人说，那个就是说你反正症状消失之前，你最好别出去见人。
对，也就是说还是原来的那个5天，
嗯，
就是五天之内，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个真是像你们两个提过多少次的，就是一个流感类型的了。所以说，即使被传染或者传染别人，也不是一件什么大事了。
是啊，我们
CDC 主要担忧的就是，包括全世界卫生组主要担忧的就是说，它这病毒还在不断变异，就是怕变异出一个比较强的。变异株吧，但是目前看来，这不是这个趋势，而是越变越弱，越变越弱，就是这样。就包括像咱们现在的流感，咱们得的流感，就是有些流感的病毒株，就是还是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的时候，那时候不断变异，一直
变
到现在的。所以说像这个一样，也是在不断的变异，不断的变异，但是可能会持续很多很多年。
那
博
洋，
你那个亚光，你先说。你说。
博洋，那你我就想请教你，你说那我们现在打的疫苗对于这个防护是不是有作用？是有作用还是没作用？
对，肯定有作用。但是就是说，现在确实它这个变异已经跟它的原始的那，因为现在的疫苗还是根据原始毒株那么设计出来的。但是现在经过这个不断变异以后，现在就是说，我看你。就是说包括辉瑞啊，包括莫德纳正在研究新的疫苗，就是说能够针对新的这种变异。我觉得就是说，因为也有人问我说是不是要打第四针，后来我说你第四针还是稍微等一等，就是等到这个据说9月份左右，这个新的这个疫苗就出来了，
新的疫苗出来了，
对，可以再考虑打，等那个打，就是
所谓第四针，就是两针疫苗两针 booster 是吧？
现在
博洋，你打了几针啊？
我打了3针，但是有人打了4针了。有的
好像打4针容易变成那个2舅。
2舅，
现在人家说这个2舅的这个文章的最重大的隐藏的信息就是说4针不能打，
不能打，这都是说讲也讲也乱了。哎，博洋，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你说像中国这样的，现在这疫苗打的，中国的疫苗肯定跟美国这些疫苗，辉瑞的啊，跟这个 Moderna 的疫苗有很大的，基本上性质上不一样，对吧？那现在中国的情况，照你现在专家的观点来看，像中国的情况现在就是还这么继续捂着，还是一开放了就很多人会感染，很多人会死，会是这种结果吗？我觉得在开放现在大概也不会死那么多人了吧？
不会，就是包括前一段时间，包括上两次节目之前嘛，咱们不是讨论了一次嘛，就是包括像张文宏他们，人家那个研究数据就揭示，就是有年多少多少年龄组的人，就基本上没有人转成重症，对，就没有，就好像是到中年到60吧，这个年龄组就没有人得了以后转成重症的，只有60岁以上那个老年组倒是有些转成症状，但是也不是很多，而且大部分老年人，就关键是中国老年人的疫苗接种率那个时候啊，就不到50%，那些得这些的人基本上都是没有打过疫苗的，所以说，对这个疫苗对这个阻断 重症还是非常有帮助的。中国其实虽然疫苗不管作用不起作用，但是现在病毒变得已经很弱了，我觉得其实完全放开已经完全没有问题。
嗯，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最后也是像你说的这个博洋，就是一个是比较注意，或者再一个就是说真的个人的免疫力免疫系统抵抗力，就是我们说抵抗力这个可能更重要。你看我不说我们周边好多朋友都得嘛，然后连着三天这个吃饭差不多是同一波人吃饭喝酒，这是一桌比如说十个人左右，三个是 positive 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然后而且这一桌里面只有两个人没有 positive 过，然后过了两天，第一天穿第二天测说你怎么样，我说还是阴的，到现在就他们俩就是
对
还是阴的，就是不阳，你这么多人现在左边右边全是阳的，
就是他的身体可能抵抗力免疫力比其他人要高一些，是这个意思吗？博洋是这么解释吗？
当然了，可以这么解释一个，就是但是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说他们打没打疫苗，这是一种情况。
他们打了两针，
对，还有一种就是说他有可能
以前，那我们也打了呀，
对
对。
对，还有一种就有可能就是他以前得了他自己不知道、
哦、
都对都有，反正都有可能吧，就但是总体上来说就可以看到就是得与不得其实都差不了太多了，就是一个感冒啊，就是轻型流感啊，就是这种情况。
对，这个就像感冒当初比如说每年感冒不是每年不是大家有的人都要去打那个
对
也是打那个感冒的这个防疫针嘛。
对, 对，但是照样得，对
对，但是照样得。有的人是不打，我是属于从来不打的人。
我是属于每年都打，
还是要打。
我属于每年都打，每年打。我的感觉就是该，小丹你是从来不打了。我的感觉，我打了以后，这么多年的感觉是该得还照样得。
对，
反正我也不知道他好，我也不知道这些福禄沙打的有什么作用，是不是？我有时候在想，哎，是不是我不打，是不是能得的感冒更多一点？打了我也得，反正是。
那也不知道，
这不知道。
我的逻辑是这样，我就想。那我要得了，我不就跟打过了差不多了吗？
还是不一样，
不是，
就说流感和普通感冒还是不太一样，流感还是有时挺严重的，
挺严重的
、
嗯。
对，感冒一般来说那是没问题，就是流感还是比较严重的，还是打，
对，是，好的，我们又到广告时间了，我们再播一段广告，然后回来 ，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只有当我们每个人开车时都不分心的时候，我们的道路才是最安全的。正如金线的司机所知，93%的人认为司机在开车时发短信会对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现在巡警正在对开车时使用手机的人进行巡查，所以为保证您开车安全，请将您的手机设置为开车免打扰状态，或将其放在够不到的地方，让我们齐心协力保持道路安全。开车时请别碰手机。
您上一次访问您居住的城市是什么时候？您可以在西雅图市中心的62号码头找到一切，这是自然和社区相遇的地方。从节日和音乐到上课和表演，这一切都发生在西雅图的62号码头。加入我们，再次发现您的城市。夏天到了，去62号码头看看，因为那里的夏天更加美丽。请访问 waterfrontparkseattle.org 了解更多活动信息。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好，观众听众朋友们啊，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2年8月1号啊，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和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我们讲了这个拜登的这个阳了又阴，阴了又阳的这个事儿，那博洋，你的意思就是说，其实现在就是这个新冠疫情基本上就是差不多就算一场流感了吧？
嗯，
基本上就是这个程度了。
对，
放开也完全没有问题。 那我不知道你们最近出去旅行没有，好像现在这个旅行非常的可以说是报复性的消费吧，就是大家都在旅行，这个飞机酒店都是爆满，你们有没有这感觉？
有啊，我最近出去好几次、这飞机机票现在贵的不得了，比以前就是疫情之前翻番都不止啊，这个
是的是
的，而且还是就是说这个机组就是怎么样，就是说这个机组人员严重的超负荷工作，人员不够，这
人手不够，
问题
对，
人员不够，很多问题。
对，这说到飞机的事儿呢，正好我这两天看到一个消息，正好这个亚光是专家，中国这个民用航空呢，给这个中国自己国产的，这个国产可能也是要打个引号了，就是说在中国生产的 C-919 大飞机，这是中国发展大飞机的这个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吧，说发了这个叫什么这个认证是吧，这个认证我看英文报道是说，他是说就是这个 test flight， 好像就是说基本上所有的 test 全做完了才能发这个认证，是这个意思吗？
他这个东西呢，应该是就是中国还是讲的，我们说中国民用航空局现在用的这个飞机审查的标准啊，是跟完全是从美国这儿搬过去的，从欧洲美国这儿搬过去的。他让你说呢，应该是现在这个应该审查的就是对它进行设计审查，就是你整个你所有的设计，你是不是按照就中国民用航空的适航条例这个能达到这个标准，先做这个设计审查。那么这个设计审查当中，其中一大部分呢是就图纸审查，看你这计算对不对，然后还有是飞行试验，来验证你能达到什么情况下，能做到什么什么什么，做很多这样飞行试验，证明你能符合这个安全的保证。他只做安全保证的试验，这试验标准完全就是为了安全来做，不管经济效益，不管你是不是耗油量多少，他都不做这些另外的事情，只做安全这样的试飞。这个试验都做完了以后呢，认为你的设计符合了中国民用航空适航管理条例，然后他应该发给型号合格证，就说按你设计合格了，这只是很多证件当中第一条。那么现在是这个看到前两天报，就是这个中国媒体上讲，自媒体上报了说这个商飞公司自己说啊，我们适航取证完成了。适航取证这个词本身用的特别土，原来我在民航组中的时候，我们就特别不愿意不赞成大家用这种特别土的词儿，你就应该说清楚，你是型号合格证，就是型号合格证，下面还有生产许可证、生产许可证，最后适航证、适航证，这每个证件都指的是不同的东西。那他们到这个中国到这个航空工业部门里，他们一弄就弄的就是自己弄些土词儿，弄上去就是个适航取证，这个就这么一个词儿啊。这个我只能理解为他们这个东西是算是就是说啊，按照中国民用航空适航标准啊，这个审查设计审查完了。但是这话我再说一句，其实很重要，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它这个标准是跟美国 FAA 用的标准是完全一样，我跟你说是完全一样，这么讲跟欧洲的标准也都是几乎就是完全一样，可以说基本就是 copy 过去，就当年我在民航总局我们做的工作就是把这整个翻过去。那么小丹，你刚才讲了一个特别重要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 C-919 的飞机是中国国产的飞机，可是到底有多少国产化程度到了多少，这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了啊。飞机里最重要的部件就是发动机，这个发动机用的是 CFM 的发动机，这是他选两种发动机，一种就是 CFM 发动机，另外一种发动机呢叫它叫自己就中国自己造的一个发动机，叫 CJ1000 发动机 CJ1000 这个发动机。那么这个发动机他说啊，这个发动机是我们国产中国国产的发动机，他说飞机要配两个发动机，这飞机配两个发动机。那么这个 CJ 发动机 CJ1000,
那我插一句那个亚光，那就是一个是就美国的那个 GE 的发动机，还有一个就是国产的发动机，两个同时用在一架飞机上。
那就是你这架飞机呢，要你可以选这个就是 GE 的发动机，那个 CFM 呢，它叫 CFM， 这我再说 CFM 呢是 GE 公司 和法国的 Senecma 合作、合资的各50%这么一个公司。
嗯
，CFM， 我们当年它这个发动机生产最有名的 CFM56， 当年737很多用这个发动机非常有名，非常非常皮实，用的非常多的 CFM， 就是你说的它是机翼，实际上它的技术来源还是跟机翼公司有直接关系啊。那么它这个发动机，要如果它有，它就是你这飞机呢，你可以选，你说作为客户，你是航空公司。啊，你是东航，你来选。你说我这个飞机是我要的 CFM 发动机，还是我要 CJ1000A 的发动机？是你自己客户选择，客户给选择。
OK，
我呢，我作为民航审查部门，我给你把这两个发动机都审，都可以，才行啊。那么 CFM 的发动机呢，肯定就是直接就是进口发动机了，对吧？就算在 CJ1000，就是所谓国产的发动机里头，那大量的部件可能还是进口的。这个里头到底有多少是国产成分，我不知道，我没有做过研究，我不能讲，不清楚。但是呢，这个事情呢，却就是说还是有很多的进口的东西。那小南其实这里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现在中国，你从你整个这个大的发展趋势，你到底跟国际上，你是不是还要搞合作？你还是要搞斗争，对吧？你再继续斗争下去，你会斗争什么结果？现在我看有报道就讲说这个机翼要申请把这发动机再卖给中国，卖给商飞，卖 C919 上，就美国国会、美国政府当中有些人就出来反对，说不卖，就是不卖要卡你。就开始有人放这个论调了，就现在有人开始说这话，对吧？如果中美关系好，他就可能不会有人提出这个问题。现在这就成为一个问题，这是一。还有你这 C919 的飞机，你看他讲了说有多少个订单，什么800多家订单了，怎么样，对不对 ？OK， 这个发动机，这个飞机，现在拿到中国民航颁发的信号合格证，这只是第一步。你这个飞机想飞到国外去，比方说飞到欧洲去。你得拿着欧洲民航局发的那个信号合格证。他们现在我看报道讲的，我看报纸上报道说的，说是这个商飞他们的目标，下一个目标是想拿到欧洲的信号合格证，没说拿美国的信号合格证。 OK， 他先捡的这个就觉得比较容易能拿到证的先去，他一想到就是这飞机呢要想拿到欧洲的，可能觉得可能稍微难度稍微小一点，拿美国，因为这个中美这个现在这个形势相当不好啊，所以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出于这种考虑啊。但是想说的什么意思呢？就这个飞机，你想飞出中国国内，你飞到国外去，你必须有美国 FAA 颁发的信号合格证或认可证，或者有欧洲的那个认可证才行。所以现在目前为止，如果你这飞机说啊，我就是在我中国飞了，我肯定不出国，甭说你出口卖给国外的航空公司，就你这飞机到人家公。你比方说我现在飞机我飞到那个德国，我想落个地，法兰克福机场落地，对不起，人说你的飞机经过审查就行，要不然我不让你落地，他不让你落地啊。所以这个事情相当的这个路相当的长，中间过的干苦非常多，都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国际关系。所以这些事情乱，现在这些外交部这种人，像外交部这种人，你像我原则民航局工作，我就认为你外交部的人要给我们这些其他业务提供服务，而不是你们老捣乱。你他妈现在干的事全是捣乱，你外交部发言人你干的事全是他妈破坏人家的关系，对吧？如果说这次机翼想申请说把他这个发动机 CFM 发动机要卖给中国，卖给 C919 上，然后美国这边什么部门出来保证万事批，我觉得你外交部，中国外交部有很大的责任。你们从来你们就在把中美关系搞得这么糟糕，就是你们这帮人胡搞，对不对？然后呢，话说过来了，咱们就讲讲我们在民航工作这么多年，咱们包洋小南你们的国内都坐过飞机，哎，你愿意坐国产飞机吗？对不对？你这中国老百姓，你问说，你说你是国产飞机，你们有多少信心？很多人就明确告诉你没信心，对吧？
我插一句，就是我看有中国自媒体说，中国这 C919 将来卖的就是说空客和波音得倒闭一个，
这就完全是胡扯。这就是完全是胡扯。
这个我也看中国这个国内有些网民也在评论这件事儿，就是说确实像亚光你提到的，就是说对国产飞机还是缺乏信心，因为没有证明嘛。你确实有，因为这个飞机这个事儿真的要飞好多年才是吧，才能看出来你的这个到底稳定性怎么样，一两年是说不清楚的。但是有网民提出这么一个意见，就是说以后国家领导人出行是吧，我们这个部级以上干部的出行一律使用 C919， 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敢飞了，我们就敢做了，我们订票。我想 用 GE 的发动机和用国产发动机，这个差别肯定就是飞机价格要差很多吧？是不是？因为它涉及到一个是安全性能，一个是燃油的油耗，它的效率，是不是？那我同样一架飞机，我一趟下来，这个油价现在这么贵，这个还有保养的问题了，是吧？总的来说，就是说你的这个性价比的问题。如果买这个 GE 的，可能它的价格肯定要高嘛，就像你买进口车一样的，是吧？你要是使用这个选这个国产发动机，那肯定便宜好多。这个对某些国产航空公司，特别小公司，它可能是有一定吸引力。
我不觉得，还是上面压的任务，是上面压的任务。咱们自己要咱们自己买这些航空公司，我所了解航空公司，不管三十年前还是现在，航空公司的人，甭管小公司大公司，全是亲美派，全都要用国内话讲，全是投降派，全都是卖国派，全都要从外国买飞机，他们不愿意买国产飞机，国产飞机想要买的都是上面压下来的。这国产飞机对着国产飞机的这个东西，虽然我们学航空的，但是对国产飞机这个信心不足，我也不能怪大家。我给你讲一个，就是我们经历过的事儿啊。这是1986年、87年啊，西安飞机制造公司生产的运气飞机，飞了一圈到了北京，什么时候到这试飞，然后飞一圈这试飞怎么敲锣打鼓弄的阵势很大，到北京来了，说哎，我们这个航空，那是叫航空工业部，说我们想请中央领导来坐下飞机，当时的那个是管交通运输的这个副总理是李鹏，就是请李鹏副总理上来坐着飞机。啊，他们动了很多关系，不知道怎么弄了半天，最后李鹏，没办法啊，上了飞机，要坐着飞机。结果呢，李鹏他老婆朱琳，在李鹏上飞机之前，跟民航局局长朱一舟说，还有跟那个航空工业部部长讲，说李鹏同志的安全就交给你们了，你们得给我保证，飞上去能飞，怎么飞上去能飞下来。啊，就他老婆就这么讲，对吧？那当然，这些人说，我说，哎呀，这个首长上放心，我上去飞一圈就下来。就这李鹏坐上飞机，就上面起一个起飞，一个转一圈就下来，啊，那当然不会出事了，对吧？可见就是说，国产飞机的这个安全性能在中国人当中的这个位置确实不高啊。你像李鹏这样的，他老婆朱琳，他们都这种态度，对不对？你说他不支持国产飞机吗？他很支持，他从嘴巴上讲一定是很支持飞机，对吧？他心里头打鼓的这个事儿，这是他的要求，是他真实的反应，是不是？那么说这个 C919 说王峰能把空客和波音挤倒一家，这个说法就是太可笑了。
这个如果他真的把质量做起来，是吧？那当然中国廉价的劳动力那是有可能。第三世界国家，如果你真的让人家信服，就是说能证明我的飞机物廉价美，那不就挤倒？就像当年日本汽车把底特律三大挤得落花流水一样。但是你要能做到日本汽车那个质量啊，是吧？
对，我看前些日子好像有一个什么航空展，就是世界性的航空展，然后说，
对，
是吧？好像就说中国这个 C919 就一个订单都没有，好像
他不能订啊，他不能，他在那个
现在还没认完成，
没有这个型号合格证刚拿到，然后他在我们说他要在得到欧洲的这个民航部门才行，然后得到美国人还行，那不当然没有订单，肯定
没有
哈，
行，
啊不会，
所以我看，对，我看他们说嘛，说这 C919 是号称中国国产，实际上就是一个名号，说
对，
能让这个飞机飞起来的还是西方的这些技术和东西，对，
如果说中国继续跟美国关系这么弄下去，
对。
你就甭飞了，就说你先把你先说你把那个什么那些 Pelosi 的飞机迫降下来，您的919还飞不飞了？这是胡闹的，这些人，
对
这些班长
不干，对，所以亚光刚才那个观点我非常同意，就是说实际上这个不仅是这个造这个飞机的问题，关键还有这个供应链，这个你跟人家不跟人家搞好关系，人家供应链一旦给你断了，你就算你搞出来了，你没有配件了，没有发动机给你提供了，你也没有用，就是所以说，
对，他这个像给华为手机断了芯片一样。
对，博洋，你说就是咱们就讲你从事这行业啊，就是这个就生物制药这个行业，你说中国人为什么你不能引进这个美国这个疫苗，对吧？为什么不能引进辉瑞？为什么不引进这个莫德纳？你非要自己搞一套，搞个
对
搞的东西，中国人根本不相信你，谁也不相信你， 对不对？就跟飞机一样，你生产C919，你看中国老百姓，你放心，他们都不相信这飞机。你怎么办？你有什么本事把这些，你把这些人信念给改？我也改不过来，是不是？你与其这样的，你不接受现实。
认我看说，本来说是今年，好像还是去年就应该生量产多少多少架了，但是到现在还这样呢，所以说这个任重道远。
哦，亚光，对了，这个飞机是一定要通过所有的认证才可以订货吗？我看你像波音很多飞机设计阶段，他把这个概念发出去以后就开始收订单了呀。
那个C919也这么办，你收订单，这订单他说这个订单不作数，因为他不能交货，也不太。他也没这些订单，可能连钱都没交，定金都没交，就说啊，我要你多少飞机，就这么一说吧，对吧？你最后没有这型号合格证，根本没有人敢要。型号合格证下面还有生产许可证，还有每个飞机单机的试航证，那个事儿挺多了，一堆事情。
哦，
比较麻烦。
那这回像小南提的这个，他现在还不是试飞证是吧？
他是设计批准，不是试航证，
不是试航证，
是试飞的批准嘛？就是而且型号。设计就是同意了，是可以了，按照标准可以了，就是按照中国民航局审查的可以了。但是你要想，你这飞机你要先不用说你卖给其他国外航空公司，就是你说的飞机，我现在这个飞机 C919 我现在落到德国去，你得经过人家那个欧洲那个民航局录用批准才行。
哦，对，我看这个英国的环球时报他报道，他是说中国国内他就是如果一个飞机要能交货的要拿三个这个
三个
certificate， 第一个是 type certificate， 第二个是 production certificate， 第三个呢就是 individual 这个 aircraft， 就是单机，每个单机自己要拿到一个。那这个现在说的这个是就是 type 是吗
？type certificate 就是说的 type certificate，你说的很专，你说的是很专业用语，我们叫型号合格证就是 type，型号合格证就是 type certificate， 说的很专业用语，是吗
？OK。